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今日是10月19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请东盟防长放心，美中两军会尽可能合作。美国要求世贸组织帮助解决他国报复性征税。中国金融及监管机构均采取措施来支撑股市。中国内地中宣部对香港媒体高层发出指示，香港记者协会和媒体人士密切关注。
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
香港资深媒体人刘瑞士说，最关键的是北京不想也不允许香港变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和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了午餐会。马蒂斯在餐前的致辞当中表示，美国重申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中心角色，并且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We want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 do not want tension.
马蒂斯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能够合作就尽量合作，但是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因为这个会损害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还说，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能够随意改写国际规则。马蒂斯还向东盟防长系通报了一日之前他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谈。他表示，双方都同意要将美中发展两军关系作为地区安全稳定的全员。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在两个整体关系以及是两军关系紧张的时候，星期四在新加坡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面，并且受到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各国防务官员的欢迎。但是在北京，中国政府看来正在是刻意对国内民众低调处理马蒂斯和魏凤和两位防长会面的消息。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和国防部的中文网页都未有刊登中美防长见面的文章以及是照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汉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在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马蒂斯或者是魏凤和的名字。但是新华社和国防部面向境外读者的英文网页都在首页刊载了魏凤和和马蒂斯握手的图片以及两人会谈的消息。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讲话报道，美国星期四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专家组帮助解决美国对一些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之后，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纠纷。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对进口的钢产品征收 25% 关税，对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之后，中国和欧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星期四，中国商务部亦都宣布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审理投诉美国误旅232措施世贸争端案，并且指责美国以安全为理由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之前加拿大、墨西哥亦都计划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组审议这些关税。挪威在星期四则是表示，欧盟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亦都将会要求世贸组织专家组提供帮助，而世贸组织未有对此是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跟他是一起处理他所讲的一边倒的美日经贸关系，为即将开始的美日贸易协定谈判营造友好的气氛。特朗普星期四晚间在推特上面公布了一张日本最近在美国的各项投资项目的示意图，显示自从他2017年上任总统以来，日本公司在美国一共投资200亿美元，创造了37000个工作岗位，并且在示意图上面注明日本是在美国注入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特朗普说，日本的这些投资只是刚刚开始，日本是美国 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但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以及是上任总统后没多久，曾经以尖锐的言辞公开批评日本不公平地对待进口美国产品。而在去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为555亿美元。自从今年上半年以来，白宫开始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关税措施，以应对美中之间更大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处理同日本以及是欧洲盟友的贸易纠纷。向中国经济第三季度的增长减缓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的时候，中国央行亦是金融监管当局星期五表示将会采取新的措施提振市场信心。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亦是保监会等星期五都发布媒体采访，表示对市场的支持。银保监会是星期五表示将会允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直接购买股票。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甚至是呼吁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参与非公开发行、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支撑市场。市场分析表示，中国政府这些部门星期五宣布的新的措施主要是为股市是提供支撑，而市场亦都作出了回应。上海股市是上证是星期五上涨 2.6%， 但是由于外国投资者以及是机构投资者担忧美国国债收益上升以及是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而逃离中国股市。上海股市这个月暴跌了接近 10%， 而至今年1月底是降低了 25%。当被问及到是否相信沙特阿拉伯籍的记者卡舒吉已经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说，他看起上来确实是已经死亡，这个是毫悲哀。特朗普星期四下午登上空军一号前，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上面说，如果沙特方面谋杀了卡舒吉，一定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看起上来愿意给予沙特阿拉伯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对土耳其的指控。土耳其话，沙特的特工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杀害了居住在美国的沙特籍记者卡舒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对中梵密签协议感到痛心，担忧北京利用灭地下教会。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中国未积极回应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任何要求。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中宣部长对香港媒体到底讲了什么。习近平似南巡广东近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内地中宣部近日对港媒高层发出指示，不过有关中宣部这个指示的报道版本两日两样，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还是其中另有内情，香港记者协会和媒体人士密切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经同中共中宣部部长王坤明会面，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的话讲，王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譬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不过有关王坤明的讲话内容依然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号援引萧世和的话讲，经核对会谈的时候的笔记应以王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于是他的原话就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之下要防止外部势力将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这个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王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兆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是文字的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都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
刘瑞兆说，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主体。第一个版本，香港的媒体是主体，香港媒体成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将主体变为外部势力。他的看法就是，无论主体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北京不想亦都不允许香港变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 刘瑞兆说，这使到他想起香港回归之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讲过，不能够令到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这样这次北京中宣布出面香港媒所传资讯的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传媒有意遵旨，抑或是无意间的失误？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外部势力。
刘瑞兆话：呢个消息透露出嚟嘅，表明北京趁呢个机会，借住所谓外部势力嚟到打压所有喺香港剥离于中共嘅力量。呢个就系借外打内，呢啲先至系制造政治困局最大嘅力量，亦都系外部势力最好利用嘅机会。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港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讲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号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港媒高层访京团成员澄清黄坤明到底讲了什么。港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谈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抑或是进行了自我审查呢？记协非常关注的就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就是香港记协的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黄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些似乎讲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虽然这些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又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号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讲，新闻部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亦都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萧世和本人10月17号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他说口头回应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这次进京属于是正常的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权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收紧，这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这个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开通的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的地方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之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梵蒂冈与中国九月底秘密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协议细节内容。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书记星期四出席网台节目时，对中梵签订秘密协议表示痛心。他又忧虑北京利用梵蒂冈消灭中国的地下教会，或会引起部分信徒造反。陈日君又表示不赞成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他认为只会被欺骗及利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即是10月18号，邀请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书记出席他主持的网台节目，讨论梵蒂冈与中国最近签订的临时协议发展和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陈日君表示，梵蒂冈和中国签订的协议双方认为是临时所以秘密，他认为这个说法欠缺理据，就算是临时协议都可以公开内容，而且没有公布临时会维持几耐，现在靠估的内容都会令人很不放心。陈日君表示，他不清楚教宗是不是了解目前中国地下天主教徒受的苦，其实地下教徒不怕被政府罚钱、充公教堂，甚至失去自由和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只是怕信仰是不是正确。
啊，这么多年我们以为呢，我们一定要跟教宗的，啊，不可以独立自办教会的。啊，现在他们好像哦，准备交给他们了，交给啊政府去办教了，咁即系好担心啊嘛！我哋几十年真系蠢咗咩？系咪？咁所以呢个系佢哋怕咯啊！
陈日君表示，以往梵蒂冈教廷一直有任命地下主教，并且强调地下主教才是政权主教，但是近年梵蒂冈为了与北京对话，渐渐同意很多北京承认的地上主教，导致目前地上主教有70多人，而地下主教只有30多人。陈日君表示，过往很多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地下天主教堂，有些乡村 90% 的村民都是地下信徒，政府都没有采取行动取替。不过今年2月1号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之后，天主教徒只可以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地上教会。陈日君对目前的情况表示痛心。
所以很痛心啊，很痛心啊。所以现在呢，他只是说得难听一点，就是 他是靠梵蒂冈帮他消灭地下。
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是在中国大陆接受梵蒂冈领导的天主教会，他们不承认服从于北京的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亦即是俗称的地上教会。由于地下教会的组织不符合中国政府的相关法律或者政策，因此称为地下教会。因为立场的不同和统计困难，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人数有很多种讲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地下教会大概有1000万人左右。陈日君认为，北京利用梵蒂冈达到消灭地下教会的目的，因为北京接受中梵临时协议，一定会遇到内部阻力，而利用梵蒂冈消灭地下教会，就可以消除内部的阻力。
他现在很头痛的，刚才我们说他都要容忍，是吗？那么容忍都很不舒服的嘛，但他又不想用他的用暴力来处理，可能效果都不好，是吗？现在梵蒂冈大家上去了，听政府话咯。咁政府而家话你唔听我话，你都唔听教宗话，而家系咪好痛苦咧？
陈日君表示，最重要嘅问题系中梵临时协议未能够解决地下教会嘅问题，因为地下教徒都系坚决唔承认地上嘅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而家喺协议签订之后，等于强迫地下教徒入爱国会。陈日君又表示，其实梵蒂冈都承认，就算签订中梵协议之后，中国的天主教徒仍然是处于鸟笼之中，而家连不在鸟笼里面的地下教徒都被赶入鸟笼。陈日君担心会引起部分信徒造反。
咁而家咩意思啊？唔系鸟笼里面嗰啲赶佢入去啦，而家啊，正所谓啲教友都引入个鸟笼里边，嗰个先系大件事哦。佢哋都而家都唔系多讲，唔系多讲。即是消灭地下教会啊！这个才是最可怕，最可怕。那么我就是怕有些人可能会造反。
陈日君表示，教宗如果公开呼吁中国的地下教徒加入地上的爱国会，可能有很多信徒都会听从，因为他们不入爱国会是良心的问题，基于以前的教宗说不可以，但是现在的教宗说可以，就会令一些不想冒险留在地下教会的信徒听从。不过陈日君表示，仍然有不少地下教徒是坚持地上的爱国会是违反信仰道理，就算教宗说都不会听从，甚至认为教宗说错。陈日君又表示，地下教徒在这种情况之下很痛苦，但是他劝告他们不要造反，倒不如回乡下耕田。据传闻，中梵临时协议，教宗虽然手握最终的主教任命权，但是前期的提名、轮选程序都会受到中国政府操控。陈日君强调，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权力，不单只是最后的一句说话，他认为应该是由教宗主动选择主教，因为由中国政府选择的主教人选不会适合天主教的教义。陈日君又表示，一旦梵蒂冈将提名和轮选主教的权交了给中国政府，将来就会很难做，因为日后中国政府提出的主教人选如果被教宗多次否决，都会很难堪。陈日君强调，他有底线。
我是底线的，到而家咧，我仲未確實話教宗真係同意咗一啲邪惡嘅事，因為咧佢而家第一件事就係講呢個秘密嘅協議， 佢俾乜嘢？佢話單單係講點樣揀主教。咁啊，嗰佢度咧，佢話教宗講最後一句啊，咁呢句説話咧，你如果即係接受佢啊，你話教宗堅持你俾我嘅，如果唔好嘅，我唔接受啊。咁啊，應該冇問題啦，係咪先？不過咧。我都会介佢，我话呢件事咧好难做嘅。
最近两位首度出席梵蒂冈举行嘅世界主教会议嘅中国主教郭金才同埋杨晓婷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陈日君表示唔赞成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佢认为教宗访问中国唔会见到受苦嘅信徒，只会被欺骗同埋利用。
你去大陸咧，嗰啲人啊去看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啊，鎖住裏邊啊，你走啦，佢哋放出嚟，見唔到你噶，你放心吧。
佢哋會邊個啊？
佢哋揾到好多人啦、啊，會拍手噶、啊。但係你睇下呢個鬼佬都幾有趣喎、啊，肥嘟嘟咁啊，即係咁多嘅啫。我話俾人壓噶，俾啲利用噶。
陈日君表示，历史上真正独裁的政权梵蒂冈没办法和他们达成协议。他举例梵蒂冈和纳粹政府签订条约，结果纳粹政府完全没有遵守，双方最后撕破脸。陈日君认为目前中国很有钱，经济实力也很强大，更加不会对梵蒂冈让步。对于中梵协议会不会影响香港天主教区的定位，陈日君认为如果有一国两制或者不会有影响，但是他质疑现在还有没有一国两制，可能只有一国半制。至于香港教会到中国大陆传教，陈日君表示比以前有更加严格的控制，不支持北京控制的爱国会的香港或者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相信都难以进入中国传教，他认为是可悲的变化。
为我哋睇嚟咧一个好悲嘅一个变化啊！所以我都同教宗讲噶，我话如果你身边嗰啲人佢哋嗰套计划成功咧，我话个效果咧系好悲嘅啊！而且咧好长久嘅，唔单止为我哋中国教会，为全世界嘅教会，因为好多人知道呢啲嘢噶嘛啊！咁佢哋对教会咧已经教会好多丑闻啦，系嘛？所以已经少咗好多信心啦。如果再发生呢啲嘢咧，更加缺乏信心啦！佢哋话呢个天主教而家变晒咯，变晒咯，系咪？
陈日君表示，中梵签订临时协议之后，难以估计几时正式建交。但系佢认为，教宗身边嘅人，尤其系教廷国务卿，系以争取中梵建交为目的，咁样有违梵蒂冈传教嘅目标。陈日君多次强调不会公开反对教宗，如果教宗做了他良心不能够接受的事，他不会发声反对，亦都不会退出天主教。他强调所信的是天主，不是信教宗或者信人，教宗都可以做错事。最近两岸分别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教宗先前说明没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计划之后，梵蒂冈教廷新闻室星期四，即是10月18号表示，教宗亦都暂时没有访问台湾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指责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让步。他的发言降低了美中两国将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表示，中国是不公平的交易者，他们是非法商人，他们盗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库德洛接着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这些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似乎没办法达到，所以他们将这些盗走了，美国不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在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施加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降低和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并且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领域的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中国否认这些行为存在。库德洛仲暗示美国将会继续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库德洛又说美国将关税作为特朗普总统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不会放弃对中国必须做出改变的批评。库德洛又表示美国经济强于中国，指出人民币贬值就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一个迹象。由于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和美中贸易冲突加剧的担忧，在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将近 10%。 在这个星期以来，包括库德洛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讲话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1月底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目前两个政府正是为这次的会面作准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似乎已经短暂停顿。罗斯说在任何谈判当中都有起起落落，有间歇，亦都有更为活跃的时期，因此现时看起来彼此可能是处于某一种中断的状态。对于外界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就是10月16号表示，中美双方一直就各层级的对话和交往保持住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关系近来因贸易、南中国海、台湾及其他议题日趋紧张，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亦日渐强硬。有前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废除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因为那个有重大缺陷的文件严重伤害美国利益。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上个星期在国会山网站提出了这个被他自己认为是挑衅性的主张。博斯科说，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已经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理由下撕毁前任政府的一些国际承诺，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及北美自贸协定等。现在他亦都可以考虑废除由里根总统与中国总理赵紫阳会谈后美中双方在1982年8月17号确认发表的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他提出这个主张的原因。第三公报对美台之间的军售施加随意与不必要的限制，他暗示那些军售最终应该被停止。博斯科说他认为那个与台湾关系法并不一致，因为台湾关系法设想的是美台之间有持续性的安全关系，只要台湾的安全与独立受到外在的威胁，那一些威胁仍然存在。因此博斯科认为第三公报是过时的，它应该被废除。在第三公报之前，美中两国发表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是1972年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以及1979年的建交公报。但是这两个公报未能解决美中之间关于对台军售问题在立场上的重大分歧，因此又被称为817公报的第三个公报中。双方以较为明确的文字处理军售的问题，包括美国不寻求执行长期对台军售政策，以及美国意图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直到一段时间后得到最终解决等等。博斯科认为，虽然里根总统以给台湾的六项保证来修补第三公报为台湾带来的伤害，但中国经常以此公报来指责美国未遵守公报中的承诺，或要求美国在其他议题上的让步。博斯科的主张在华盛顿政策圈引起一些争论。关注台海情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专家认为，在美中关系紧绷的时刻，如果再去动摇美中之间的三个公报，可能为目前急需稳定的亚太情势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变数，亦都更可能为台湾利益带来伤害。博斯科亦认为自己的主张具有挑衅性，但是他只是要丢一嚿石头到水里面，看看能够溅起怎样的水花。他真的不认为这样做会引发一场大海啸。在彭斯发表表扬台湾民主、严厉批评中国的演说后，有些支持台湾的朋友认为 此时是提出美台新倡议的好时机。不过亦都有一些人认为，过于高调的倡议对台湾并没有好处。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利就说，他不支持没办法使美国以一中政策来辩护或者解释的作为，例如将美台关系升级到正式的外交承认，或者支持台湾成为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正式会员，因为偏离美国的一中政策将为美中关系及两岸关系的稳定带来危险及不必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背后主要原因是中国打压。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幅度降至九年来最低。中国消费者协会批苹果用户遭盗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没有道理，背后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打压。国际刑警组织第87届大会将会在11月18号到21号在阿联酋迪拜召开，台湾9月是申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而这个星期四，台湾外交部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是回函拒绝台湾的申请。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对媒体表示，台湾不应该缺席全世界防止人口贩卖、毒品贩卖以及反恐的努力。他还说，中国的盲横以及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决定一点的道理都没有。赖清德表示，台湾遭到拒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打压，他希望台湾人看清中国的真面目。而此外，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将会持续争取国际支持，呼吁国际刑警组织尽快就台湾参与作出务实可行的安排，以确保全球犯罪防制体系不会出现漏洞。拥有192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前身为1923年成立的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1956年改为现时的名称。台湾曾经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但是在1984年中国加入之后，台湾拒绝接受更改名称为是中国台湾的要求而选择退出。中国公布的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了 6.5%， 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长率。经济学家以及分析人士曾经估计，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是 6.6%， 去年同期的增长率是 6.7%。 中国政府数年来一直努力控制信贷以及负债，导致商家的资金成本上升。中国的内需、生产制造、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消费者支出都呈现住疲软的迹象。不过中国央行今年已经是四次降低对部分金融机构储备金的要求，相当于向经济释放12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很多人用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不过很多个外部专家对中国统计数字的可靠性都是有所质疑。针对有苹果用户被盗刷一事，中国最大的消费者组织星期五抨击苹果是推卸责任，淡化自身存在的安全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近来使用苹果手机的消费者网上财产安全权是被侵害，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凸显了他们的产品网上支付安全存在着严重的隐患。最近有中国手机用户说，他们在苹果支付上面是遭遇到盗刷，有人损失了多达20000元的人民币。苹果公司随后在10月16号发布声明表示，他们内部调查当中发现有少量用户的账户在尚未开启双重认证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钓鱼诈骗，并且指出试图通过欺诈性的退款申请试图牟利的情况是有所增加，并且强烈建议所有用户开启双重认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苹果虽然是美国对中国最为友好的大公司之一，但是在美中贸易等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之下，近年来亦都不断遭到抨击。南韩官员表示，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四收到访问北韩的正式邀请，并且表示将会予以考虑。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同教宗的35分钟觐见的期间，口头转达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如果成行，这个将会是罗马天主教第一次访问北韩。北韩严格限制宗教，目前不清楚北韩有多少的天主教徒。 根据熟悉相关情况的人士表示，美国司法部开始调查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性侵未成年人的指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费城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最近向全州各地的教区发出传票。美联社最先报道的调查消息，在司法部启动了调查之前，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在今年八月指出，几十年来宾夕法尼亚州有300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而教会领袖掩盖了他们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资深媒体人说，最近十几年来，普京总统一直认为中国扩张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西方是俄罗斯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美国财长宣布不出席沙特投资会，华尔街指数大跌。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方天主教人士近日访问梵蒂冈期间，邀请教宗访问中国。有中国教会人士说，教宗访华是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则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号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个邀请只有获得北京授权之后才敢向教宗提出，并且公开对外披露。中梵尚未建交，双边关系目前被边个邀请的技术问题，建交前由中国天主教机构邀请似乎顺理成章。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访问梵蒂冈期间因此发出邀请。退休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柏年说，教宗来华属于外交事务，不是教会的事务，能够访问就是外交关系的改善，两国就可以建交了。
我的事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两国相信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是希望中梵早日改善关系，能建立外交关系。
刘柏年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讲法是这样的，这些是两国政府的事项，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希望中梵能够早日改善关系，建立外交关系，这样访问就没问题。这些是两国外交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陈日君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10月18号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曾经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访问。
这个问题我跟教宗谈过了啊，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去大陆啊，以前的教宗也希望去的啊，都去不成是吧。
陈日君说这个问题他和教宗谈论过了，他知道教宗希望去大陆，以前的教宗也都希望去的，不过都去不成。陈日君说，如果中国政府给你去，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呢？有什么好处呢？你想见的人见得到吗？不会给你见的，那些忠心的人见不到，见的都是政府的神父和主教，你拥抱他们很开心啦。地下教会的是很痛苦的，很痛心的。这次有两个去到罗马，教宗说欢迎欢迎，而中国国内的主教很伤心的。所以陈日君说，你这样去也都没用的，他们是在欺骗你。陈日君是在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节目之中讲上述的这番话的。期间陈日君还表示，罗马教廷和中国频繁交流是为了中梵建交铺路，为此教廷已经没有再任命地下主教。目前中国地上主教大约是70人，地下主教只是大约有30人。
邀请了梵蒂冈教宗来中国，当然他能来中国呢，可能是件好事情啊。
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邀请梵蒂冈教宗来中国，他如果能够来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他能够来或者通过邀请他来，能够使到中国的宗教自由、基督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开放，当然是好事，但是就未必。现时还在拆教堂的十字架，现时他们还在受压迫，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呢？他们是画问号的。徐永海例举了圣经在中国出版发行的情况，他说外国帮助中国出了圣经，结果到现在他们反而市面上和书店里面都买不到，古兰经反而是可以买得到。对此他希望教宗在这方面要有心理准备。 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西安郑州一些天主教堂，他们中有人对教宗访华表示欢迎，有些说并不了解情况，还有些并不愿意表态。网上有关教宗访华的一则评论说，中共治下的所有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宗教到底能够信仰什么呢？只有天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俄罗斯资深媒体人说，最近十几年来，普京总统一直认为中国扩张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西方是俄罗斯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普京将中国称作主要威胁在公开报道中很少出现，但是在公开场合，普京总是称赞中国和俄中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媒体人维尼吉克托夫最近在与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汉宁的一次访谈中透露，普京总统一直将中国视为俄罗斯的主要威胁。维尼吉克托夫对汉宁表示，这几年来他经常问普京总统谁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在2000年代初期，普京的回答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中国扩张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制。十几年后，普京仍然将中国睇成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只是这份威胁名单的排名次序有所变化。维尼吉克托夫说，普京现在的回答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依次序为西方、伊斯兰恐怖组织、中国扩张。对普京来讲，伊斯兰恐怖主义已经排名第二，中国则排名第三，西方现在排名第一。维尼吉克托夫是俄罗斯非常有影响的主要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主编。这家电台被认为是俄罗斯目前屈指可数的几家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维尼吉克托夫擅长与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俄罗斯政商等各界人士交往互动，并同俄罗斯外交圈，特别是克里姆林宫中的很多高层人士关系密切。在公开报道中，极少有普京称中国是主要威胁的新闻出现，但是普京执政后就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而且这个立场直到今日亦没有改变。这个可以解释近几年来俄罗斯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很多实际性动作，比如因为害怕丧失远东地区，普京非常重视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俄罗斯在离两国边界不远的地区部署能够携带核弹的一系列进攻性武器，在一些主要军演中目标更加指向中国。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今年66岁的普京刚刚过完生日，普京的其他主要幕僚以及目前掌控俄罗斯的普京亲信，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前国防部长伊曼洛夫、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对外情报局局长的纳雷什等人，他们几乎都是普京的同年龄人。这些人在年轻时代都经历过中苏交恶和珍宝岛边界冲突，他们在克格勃文化的熏陶和训练中成长，而中国长期是苏联和俄罗斯安全机构的主要针对目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一点都不奇怪，在俄罗斯的权贵阶层中，很多人仍然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因为这些人认为俄罗斯仍然等待着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可能进攻俄罗斯或者针对俄罗斯做坏事。他说，尼科里斯基说，有关中国威胁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这个一直是很多人讨论的焦点议题。人至今谈论这个话题，就如同两国的交恶和敌对延续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过去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和策略似乎亦没有变化。但是在公开场合，普京一直高声称赞中国和两国关系。每年年尾的时候，克里姆林宫都要为普京组织大型新闻会，给媒体记者提问。类似的新闻会主要针对俄罗斯国内，提问者亦以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记者为主，在场外国记者很少有机会提问。但是几乎每年的新闻会上， 普京都会被中国官媒记者提问，然后他侃侃而谈两国关系，称赞两国贸易额如何扩大，以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如何坚固。在访谈节目中，汉宁对维尼吉克托夫表示，面对中国威胁，西方与俄罗斯有共同利益。汉宁说，俄罗斯应该成为欧盟的主要伙伴，甚至应该参与欧盟事务。汉宁说，如果看一看中国的经济力量，到2025年时，中国还想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中国对他们所有人，包括俄罗斯在内，都构成威胁。西方应该与俄罗斯携手共同应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挑战。汉宁曾经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后来他又担任过德国内务部副部长。汉宁亦曾经访问过中国，去年还曾经参加过北京的香山论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财长鲁钦星期四宣布取消下个星期前往沙特出席一项投资会。虽然特朗普总统表示沙特记者被杀案不会影响美国和沙特的经贸关系，但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这个消息公布后均加深跌幅，道指暴跌300多点。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说，星期四中午鲁钦在推特上说，刚见过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他们决定鲁钦将不参加未来沙特阿拉伯投资计划峰会。随着旅美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在土耳其被杀案的发展，国际商界知名人士纷纷宣布取消前往沙特参加这一项被称为中东达沃斯的投资会。居住在美国的沙特籍记者卡舒吉在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后失踪。土耳其指责沙特阿拉伯派遣一支庞大的特工组谋杀了他，并肢解了他的尸体。雅虎财经星期四报道说，从星期日以来，国际商界的很多知名人士纷纷宣布取消出席这次的会议。他们包括了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董事经理、重要企业如大通银行、福特汽车、黑石集团、谷歌、瑞银、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法国巴黎银行、TPG 资本、KKR 集团、苏富比、贝恩公司、维亚康姆集团、优步、美国在线的首席执行官或创办人。伦敦市政府亦都宣布取消原定出席计划。宣布不出席的媒体包括《经济学人》、《洛杉矶时报》、CNN、CNBC、《金融时报》、《彭博新闻社》、克芬顿邮报共同创办人阿里安娜·克芬顿辞去了这次会议的理事会成员职务。 CNN 报道，随着财长鲁钦宣布取消沙特行程，一直留在参加名单上未采取行动的福克斯财经星期四亦都宣布取消参加，但是仍有一些知名商界还未取消这个行程，包括软银、通用电器、高盛国际等。美国和沙特有重要经贸关系，沙特承诺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美国在沙特有1100亿美元订单，相当于50万份工作，指的就是这个交易。他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来自外方军队的最大订单。但星期四，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均大跌，道指跌327点，跌幅 1.27%，标普500指数跌40点，跌幅达 1.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57点，跌幅为 2%。 市场观察的报道说，市场抛售出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有关加息的文件之后。这份文件说，根据星期三公布的9月25号至26号的政策会议纪要，美国联储会官员认为鼓励一个稳定的美国经济的最佳方式是逐步加息。雅虎财经的报道说，市场抛售加剧出现在财政部长鲁钦宣布不会前往沙特阿拉伯参加投资会之后。未来沙特阿拉伯投资计划峰会定于10月23号开幕，将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持。会议的主旨是展示这位王子在2030年之前打破该国对石油依赖的愿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呢度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距离关键嘅美国中期选举仲有三个星期嘅时间。民主党同共和党喺好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但系两党都认同嘅系喺呢一个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嘅选举中，特朗普总统将系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喺华盛顿嘅报道。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嚟讲，今年嘅中期选举同佢有关。
All of this extraordinary progress is at stake. It is at stake.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所有呢啲非凡嘅进步都岌岌可危，处于危险之中。佢唔会出现喺选票上边，但系喺某种程度上，佢亦都喺选票上面。所以请出去投票，出去投票。但系特朗普激励佢核心支持者嘅同时，亦都激励咗珍妮·海恩茨咁样嘅批评者。
There's an active resistance to this president who is operating as if he is above the law.
示威者珍妮·海恩茨话：，佢哋对于呢一位总统进行积极嘅抵制，佢嘅行动似乎凌驾于法律之上。美利坚大学嘅分析人士大卫·巴克话：，特朗普系今年大选嘅核心人物。
Yes, Democrats from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in 2016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and it's all about Trump.
他说是的，民主党人从2016年大选后的第二日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切都是跟特朗普有关。特朗普完全接受这一点，他希望一切都围绕着他。罗拉布朗说，特朗普加速了全民参与中期选举的趋势。
It really is now all national, and everyone is kind of looking at this as either a referendum for or agains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拉布朗说，现在真是全民公投了，每个人都将这次中期选举看成是支持定是反对总统和他的政党的选举。特朗普前策略师史蒂夫·班农说，对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个是有意义的。
I think if you make this a national referendum and nationalize this election on the success of President Trump's program, it's a clear winner. And I think the Democrats get crushed.
班农话：佢认为如果你将呢次嘅投票变成一场嘅全民公投，即系围绕住特朗普成功嘅政策，呢个显然系一种胜利。佢认为民主党会被击败，但系好多人持怀疑嘅态度，包括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斯提议
：All right, fine. You want it to be about you? Well, every candidate on the ballot now has to account for your behavior, has to account for your tweets.
佢话：好好，你想围绕住你系咪咧？咁而家选票上嘅每一个候选人都必须对你嘅行为负责，对你嘅推特负责。马里兰州国会议员民主党人鲁帕斯伯格话：，特朗普可能会提高民主党嘅投票率。
When all you do is care about yourself and not about people and not about people what they need, not about your seniors needing medical care, and you just want to look good and knock them out, which is happening.
佢话：，当你只系关心自己，唔关心别人，唔关心佢哋需要乜嘢，就好似老年人系需要医疗护理，但系你只系想让自己睇上嚟好好，让佢哋喺政治上出局，这个正在发生，造成咗伤害。这个就系点解佢认为好多人会出嚟投票。但系克洛普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话：，总统似乎并唔担心，佢宁愿召集自己嘅支持者。
He's kind of given up on attempting to broaden his appeal, it looks like. It fits more with his style. He has a very, as we all know, a very combative style.
他说他似乎放弃了扩大自己吸引力的尝试，这个更加符合他的风格。大家都知道他有一种非常好斗的风格，他喜欢树敌，因为这个给了他一个可以对抗的人。所以好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无论如何都很难扩大自己的吸引力。特朗普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11月6号的选票上，但是选举结果可能会决定他的执政前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科学研究船这个星期在台湾高雄港停靠，引发台海两岸高度关注。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官员说，这一艘船只是从事科学研究，应该与近来台海情势无关。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公共事务部一名官员星期二以背景说明方式在电话中对美国之音说，汤普森号是美国海军提供给华盛顿大学作为科学研究所用的船只，停靠高雄是应例行性原因，例如更换研究人员，
装卸器材设备、增添补给或者燃料等性质。对于台海情势以及美国军方船只停靠台湾港口的高度敏感性，官员说美国对此非常清楚，不过汤普森号停靠高雄原因应该很单纯，如果有其他的特定原因或者海军作业有关，在有更多可公开信息后会提供进一步消息。这一位官员解释说，汤普森号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的六艘科学研究船之一，在美国国会规范的项目大学国家海洋学实验室系统之下，由海军及其他如美国国家大气管理局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单位购买船只，提供大学进行海洋科学项目的研究。官员举例说，由于这些科研船只属于国家资源，如果有研究人员需要做西太平洋的海洋研究项目，就可以去查一查哪一艘船在哪一个地区，几时会停靠哪一个港口，以及何处方便上船等信息，海军自然亦都会有优先使用权。而汤普森号目前由华盛顿大学使用，如果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海洋研究，台湾会是一个很好的地点来停靠。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汤普森号只是从事之前已经在这里进行的正常作业，这个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他们亦都不预期遭到任何阻碍，无论是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或者其他的地区地方。正如美国官员所说，他们将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越与航行。台湾媒体报道，汤普森号星期一在高雄港停靠，这个是该船今年第四度停靠台湾港口。台湾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都表示，汤普森号到台湾与军事无关，亦都同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无关。自由时报援引汤普森号船长埃里克的话报道讲，船上共有60人，包括21名船员及39位科学家，到高雄港停靠是因躲避台风和补给物资。该船与军事无关，而是执行华盛顿大学研究计划。台湾港务公司则表示，汤普森号18号离开高雄港后将前往澳大利亚。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在今年5月针对汤普森号全面整修后重新下水发布的新闻稿讲，经过年初的整修，汤普森号已经航行到新西兰和台湾，还将到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南非和澳大利亚。研究项目包括利用特殊浮标测量海洋温度、盐度以及水面下水纹，另外亦都要研究海中火山和热泉引发的热流等等。新闻稿说，自二战后美国海军已经提供多艘技术发展水平高端的研究船给多间大学和海洋研究机构，以便他们进行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目前海军拥有6艘科研船，这个是美国学术研究船队的一部分。这些的海洋研究支持海军和国家海洋研究目标，亦都协助培养下一代的海洋学家。虽然美台官员都称汤普森号停靠台湾无关军事，不过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仍然表示已经就此事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外交部发言人陆航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好了，今日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好快我们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